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也很高兴看到一些新的弟兄姐妹啊。我们来开始前一节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啊，我们在新约的时代有机会被主你放在耶稣基督里头，以至于我们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旧人，以至于我们今天活着有全新的盼望，因为有主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主啊，这真的是何等大的奥秘！我们真的仰望你的自己的圣灵来带领，来教导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知道在基督里这是什么意思。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觉得刚才佩涵讲的这个见证很有意思啊，在基督里，我们其实可以说所有的讲道最终都可以回到这一点上来，对吧？所有的讲道最终都是在讲这一个，因为在新约的时代，所有的一切基督徒在外面好的一个生命，基督徒跟上帝的关系，基督徒从上帝这里领受一切的恩典、祝福以及医治，全都是应该在耶稣基督里，对吧？但是这里头奇妙的是什么？奇妙的是说，每一个重生的人已经被上帝放在基督里，这是个事实，根本不需要我们去努力的，就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才称为福音，所谓 good news 好消息。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原来在我还没有出生之前，2000年前，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神将所有的人可以说都放在耶稣基督里。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可以说所有的人在耶稣基督里头都死里复活了。但是呢，只有当你真正接受这个救恩的时候，耶稣基督为你我所成就的那一个新人才对我们变作可能，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在基督里这是一个事实，根本不需要我去努力。但是刚才佩涵讲到这个 tricky 地方在什么地方？ tricky 的地方在于我们自我，是不是？在我们的魂，当我不觉着我在基督里的时候，虽然上帝已经把我放在基督里，但我活不出在基督里的生活来，我经历不到在基督里头的生活来。所以今天一切的在我们这边真正需要做的是干什么？就是把原来那个不在基督里头的这个观念愿意舍弃，让上帝借着他的话，借着他的灵来更新我们里面的看法，是不是？所以我们所讲的一切啊，都是在这个核心上。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教会稍微多待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我们常常讲到的是说，人今天所面临的一切的问题实际上都不在乎于环境，乃在乎我们个人的内心。就好像这幅图画所描述的，我们今天如果每个人审视自己的内心，都发现好像内心深处有这样一个空缺在这里头啊，就是有这样一个空缺在这里头。你每个人内心里都会觉着，有的时候呢，当我觉着一些事情让我比较满足的时候，好像这个内心的这个缺陷就表现的不是那么明显。但还有的时候，当我们独自一人的时候，甚至就算你跟一些朋友在一起，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发现内心里头的那一个空虚感是那么的真实。而这个真实呢，是一切的东西都难以填满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暂时的，能够好像把它稍微填满一下下，但是过一会儿呢，我们又陷入到这种内心的这种空虚的光景里头。这个问题怎么样神来解决啊？我们都大家都知道奥古斯丁所说的那一句话，神在我们里面放了一个神形的空缺，只有当神自己住在这里头的时候，我们内心里头才会有这个满足。而这个事情呢，在新约的时候，神就借着耶稣基督做成，因为他的名字被称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不是说我在这里，神站在我旁边，神与我们同在呢，是神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内心里头，就如以至于我们可以明白，在新约的时候，当保罗讲到这句话的时候，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这个就是旧的那一个我，他已经跟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不再是我以前的从小到大的那一个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然后这句话是我们以前一位弟兄的，在我们教会当中的一个弟兄的座右铭。 当然我们也希望这句话是所有的弟兄姐妹的一个座右铭啊，因为可以说整个新约最终来讲想要做到什么，就是要做到这件事情。保罗在他的书信里头描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这是一个在万古当中上帝所隐藏的一个奥秘，只有到新约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个救恩之后，他借着他的圣灵才让人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乃是荣耀的盼望，英文翻译的更好， Christ in you, the hope of glory， 就是因为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我们今天的生活才有一个新的盼望，因为有上帝他儿子的生命就住在我们里面。如果你现在想想，如果你我每个人想到的是，就是在我们的内心里头能够全心的接受这句话，说今天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你现在想想，你我的人生会何等不一样。这个时候当你面临人生当中任何的难题的时候，你不再会觉着是我，是用我，你知道吗，以前的那个我在面对，以前的那个我是很有限的。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通过我们的家庭环境，我的个性，我的体能，我的智能，或者我的经历，就塑造了一个这个自我，这个自我它是有一个很窄的一个范围，所以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是我们做不好的，别人能够做好我做不好，对吧？还有的事情我比很多人强，我们就会有这样一个自我形象。但是你想，如果你我的自我形象能够被上帝的话语更新，以至于你内心里头真的知道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可以想想，基督今天面临人生的任何难题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东西他是他不能够胜过的。所以你就知道这是多么多么大的一个转折。我们把这一个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这个福音称为本乎恩因的信的福音，就意思说上帝把我们放在耶稣基督里，他不需要跟我们商量的，他跟地上的人从来没有商量过，他在创立世界以先就把这个计划计划好了，等到时候满足的时候，他就差遣耶稣基督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对吧？他没有跟人商量过，他自己做了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呢，今天他就是要带领我们愿意能够进入到这个真理里头。我们把这个称着本乎恩因的信的福音，就本乎恩是上帝做成的，但是我们呢需要用信心来配合，让上帝的话进入到我们内心里头，以至于我们内心里真有这么一个看法。但是你知道这个看法它不是人的头脑可以明白的，就是说我们可以来分析这句话，什么叫做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如果耶稣在我们里面活着，那我的生命应该有什么样的表现，对吧？这些我们都可以分析，我们每个人头脑都可以分析，但让我们内心里头真真的知道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这不是人的理性可以达到的一个高度，这是上帝的圣灵对人心的一个启示，人才可以渐渐明白的。所以呢，如果要真要走这条路，我们就知道这其中涉及的是什么，涉及到的是耶稣基督他把他自己的生命跟我们每一个人进行一个交换，一个真的交换。所以在哥林多后书这里讲，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不是因为他自己有犯任何的罪，他是把全人类的罪放在他的身上，所以你我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的每一个罪，甚至今天不信耶稣基督的人，甚至世界上最坏的坏人，你如果想到希特勒或者谁，对不对？他们的罪全部被耶稣基督担当了，然后呢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成为上帝的义。你就想这个交换是多么伟大的一个交换，上帝多么多么的 generous， 你现在想多么多么 generous。 另外一句话也是这样，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这就是恩典的一个定义啊。可以说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我们都知道恩典的意思就是说不配得的恩宠，这是一个表面的意思，真正恩典是什么？那不配得的恩宠到底是什么？它的内容是什么？就是把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以及他所配得的一切东西跟我们进行一个交换。所有的人真正明白这一点，就说这实在是太划算了， 但是呢，当我们真正去想要进入这个想要进入这个恩典的时候，我想我们就会有刚才佩涵所面临的，其实我们所有人都多少会有的这样一个困惑，就是说好像这很 tricky， 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对吧？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但是事实上啊，事实上真要走进去，要说难真的是难，没有人一个人自己可能可以搞明白，也没有一个人自己可以努力进入到基督里头。要说简单也很简单，因为上帝已经做成了，没有跟你我进行商量。如果你现在想要改变上帝做成的事情，已经太晚了，对不对？但是呢，要说简单，就说你只要愿意舍弃原来的这一个自我形象，以及他那个自我里头所包含的一切的自私的那些欲望呀、计划呀、梦想呀，把自己的那些东西舍去，这就进行了这个交换。取决于我内心深处到底想舍弃到什么程度，你就会发现你跟神就有多少交换。你要说这个简单啊，真的太简单了。每一个人啊，你只要知道什么叫做舍己，你只要愿意舍己，你就会发现你每一次在愿意舍己的同时，这个恩典就自动临到你身上了。因为上帝这个恩典是已经释放下来的，我们很长的时间觉得进不去，原因在什么？原因在于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想去舍去我这个自我，然后再听这个福音。我好像站在门外听这个福音，希望说我听到一个地步就能够让我可以领受，对吧？让我可以领受，但是却不知，就是如果我不是愿意把自我内心里头这些东西放弃，它就进不来。其实要说难真的难，要说简单又特别简单。所以呢，我们其实所讲的所有的讲道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来讲啊。我们上次就讲到这个从西门到彼得这个题目的第一个，我们就讲到说西门是这个使徒这个彼得这个的他原来的名字，对吧？他没有见到主之前的名字，那个意思就是说听见了。当他听见上帝对他的呼召，上帝在内心里头对他的一个呼召，就是说让他的好像要等候这么一个救主。所以当人告诉他，当他的弟弟来告诉他，我们碰见弥赛亚了，他就去了。他一去呢，耶稣就说你是，他好像说什么，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因为有的地方也把他叫约拿，把他的爸爸叫约拿，所以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彼得，对不对？所以彼得是神要做成的这一个人，西门是他原来的这个名字。听见了上帝的呼召，他就来了。然后呢，当他来了以后，神要把他变成一个磐石，一个岩石，这是上帝所要做的工作。我们上次讲到他一开始得以能够响应这个呼召，是因为他受了施洗约翰的洗。施洗约翰的洗内容就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悔改的意思其实就是放弃原来的自我，包括那里头的自义，包括那里头的良善，包括那里头的一切东西。那当然我们人呢，要让我们现在放弃我自我一切的东西好像有点困难哦，真的有点困难，对不对？人马上就想到，如果我要这个放弃，那到底要干什么，对吧？到底要干什么？如果我把甚至不但把我的梦想放弃，把我这个人放弃了，那我又变成什么了？是不是没有了？其实不是，他让我们放弃就是来接受上帝的恩典，接受这个交换，对不对？所以呢，他一开始从施洗约翰这里的教导可以有机会入门。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头，他们跟耶稣基督呢，就是也跟着耶稣基督出去做过一些事情，看他行过一些神迹，比如说用水变酒的那个神迹，很有可能，对吧？在因为那都是在约翰福音里这样子记载下来的。但是呢，又过了一段时间，耶稣自己来找他们。上次我们提到说每个基督徒其实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一开始呢好像我们多少是我们来找神了、我们来找神，内心里对上帝有一定的需要，有一定的内心，不管是空虚也好，需要上帝的鼓励也好，需要上帝的帮助也好，我们来找神。但是如果内心里头真愿意放弃原来这个生命， 真想要找神的话，神会来找我们。对基督徒的经历就是说，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某一些时刻，上帝对你变得非常真实，他来呼召你来跟随他，对吧？呼召你来跟随他。而这个跟随对他们来讲呢，是耶稣说让他们放下他们打鱼的这个事情，让他们从今以后就可以得人了。他本来是打鱼的，这是他所要做的。这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世界上有你自己的一个身份和地位，不管你是做老师也好，做学生也好，在公司上班也好，在家里也好，每个人都有你自己的一个职责。那主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呼召我们是干什么？他说我们真的彻底要放下这个工作吗？其实不一定是 physical 的，不一定实际上你做学生就不做学生，做老师就不做老师了，不是这么一回事。但是内心里头要开始有这样一个转变，说神来呼召我，得着我是要干什么？我还可以守住这一个身份，但是从此做学生跟原来做学生的目的就不一样了，是不是？主呼召我们来做这件事情，从此工作的目的跟原来工作的目的不一样了。原来的工作也好，学习也好，无非是要，如果你还记得前面那幅图画，内心里头不满足，想通过外界的一个成就来满足自己的内心，是不是？今天呢，神说不要再用这种方法了，不要用这种方法了。这个时候跟随主，让主先得着你，然后借着你，上帝也可以把他的恩典彰显在你的身上，就在你的学习当中，就在你的工作当中，就在你的家庭当中。因着有神在你里面的同在，你可以彰显出神的荣耀，这样子就成为神的见证，来吸引别人也来跟随主，对不对？所以今天舍弃其实是得着。如果你不舍弃，无非就是把原有的那个生命和他生命的一切的东西紧紧地抓在自己手中，但是却想得着上帝的恩典。这个在圣经里所讲，就是说想要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头，想要把新衣服上面剪下来一块，这个新衣服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对吧？他身上的，把他那里剪一块来补下来，剪下来一块补在我原来旧的这个生命上，这个是行不通的，对吧？所以呢，在这里放弃就是得着。我们看到当彼得和其他的一些门徒被主这样子呼召之后，他们的确有了一些变化。因为过后呢，耶稣基督他在讲道也好，他讲完道了以后去休息也好，就可以使用他们的家。对我们基督徒表现就是说，慢慢你就会发现上帝可以来感动你来做一些事情，对吧？就以前你可能你只希望得到上帝的帮助，但是跟上帝实际上关系很远。但有这样的呼召，我们又响应这样的呼召，神就可以来感动你我，可以来为他成就一些事情，为他来成就一些事情。但是你可以看到说，他们过后还是去打鱼，所以耶稣基督对他们有第二次呼召。第二次呼召的时候，他们就放下了，真的就撇下了，从此就专门的跟着耶稣基督。这个其实对我们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说我自己的经历是说，上帝对你我的呼召啊，他会一次又一次的重复，一次又一次的加深。所有后面重复的其实就是前面第一个呼召，但是在我们当下对他的委身也好，对他的认识也好有限，所以呢我们只能理解到某个程度。但是随着过后我们在跟随他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在第二次这一次呼召的过程当中，神让就是耶稣基督让彼得看到说，他作为一个渔夫，他打了一辈子的鱼，但是呢他却没有办法掌握住那个人掌握不住的机会，就是在水深之处打鱼是人用自己的经验做不到的，对吧？人的经验可以告诉你鱼可能喜欢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样的季节，什么样的天气，可能在什么样的地方，但是如果进到水深之处打鱼，这就不是人的经验可以做得到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主耶稣就是让他认识到这一点。当他认识到这一点之后，他就意识到说，原来他以前他的内心对主的跟随实际上是很有限的，他对主还是很有保留的。所以呢，这一次他就悔改了，他就是更深一个程度的悔改来跟随耶稣基督。这是我们上次所讲到的， 这次我们要看其他的一些他的继续的经历啊。接下来就他被召为使徒，这个当然就是耶稣呼召了很多的门徒，不光是这十二个，对吧？不光是这十二个，有很多的门徒跟随他来看耶稣所做的事情。然后他后来他就在他们当中拣选了十二个人做使徒，在马可福音第三章十三到十五节，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你看没有，常和他们同在，只有一个人常和耶稣基督同在，看到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是不是才有可能渐渐有信心进入这样一个超然的生活。正是这个原因，一个人如果不是内心里真的愿意跟随主，其实是很难经历到上帝真正的神迹的。可以这么讲啊，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内心跟随主，我们所经历到的神迹啊，其实往往是通过其他人经历到的。你比如说，我们在有些事情上，我们的信心很有限，但是呢，当别人已经在这面跟随主一段时间，内心里建立了这样子的信心，他为你们祷告的时候，他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经历到上帝，很真实的经历到上帝。但这个呢，是借着别人的祷告，就好像你看，他差他们出去传道，给他们权柄赶鬼。我们今天可能觉得，哦，鬼啊，这个是不是鬼故事什么之类的，对不对？其实鬼的工作是非常非常真实的。我一想，圣经里头有这么一个观念，就是灵和话哦，其实这两个是灵和话语，这是非常一致的。灵在我们可以认知的一个范围内表现出来，就是思想和话语。所以如果你内心里头被一些很负面的思想哦，在那里困扰，然后你不想有那个负面的思想，它就是在那里占据着，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邪灵的工作，这就是鬼的工作，对吧？这真的不一定说我们已经被鬼附了，那不一定，那个就是很严重的，属于很严重的那种情况。但是就算比较浅的这种，都是邪灵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一些表现。所以他在这里给他们权柄赶鬼，是不是说上帝在，就是耶稣基督在信他的人当中呼召一批人，让这些人跟他同在，以至于看到耶稣所做的事情，然后明白耶稣给了他们权柄，他们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用他们的信心去帮助其他的人啊，对不对？底下当然就讲到这十二个人是谁。第一个就讲到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两个人起名叫半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又有安德烈、腓利、巴多罗买、马太、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并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如果我们去对照着福音书去看，我们就会发现耶稣拣选这十二个人，他不是随随便便的。你看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二到十三节，这里介绍，就是这里讲到，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你想耶稣行过很多很多的神迹，让拿撒勒从死里复活，对吧？但是呢，你看没有，耶稣在这里，在他把这里明确的把这写在前头，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在这所有的门徒当中拣选出这十二个人啊，他是非常非常慎重，非常非常的确切的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是不是啊？他是拣选这十二个人，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他就从中间拣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使徒这个意思啊，就是被拆出去的意思。门徒呢 ，disciple 就是跟他学，对不对？使徒就是被拆出去，那意思要学成嘛，对不对？要学成了就可以被拆出去。我们想一想啊，如果就我们来想一想，耶稣这样子谨慎、这样仔细的去选择这十二个人，他一定背后有他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标准和目的在里头，是不是啊？如果这个东西不是那么重要，那随便嘛，就挑兵挑将什么之类的，对不对？他在这里这么样仔细的去来拣选这个，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要拣选啊，如果你今天好，你是一个比较有领导能力的人，你要拣选十二个兵来跟随你，你会拣选什么样的人？ 我们人呢自然会拣选啊，当然要对我忠诚，这个对不对？这个很重要，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要有才能了，对不对？如果没有才能选你干什么，对不对？没有什么用嘛，对不对？所以一定要选这样子的人，是不是？一个对自己忠心，一个要有才能有能力啊，或者有钱也行啊，对不对？钱等于能力，在这个世界上钱是等于能力，所以有钱也行，对不对？所以总之来讲，这是我们人通常大概的一个拣选标准。但是如果你仔细看圣经啊，耶稣真的不是这样子拣选的。他如果拣选对自己忠诚的人啊，当他知道这个犹大要卖他，啊，这个实在是，这不是南辕北辙嘛，对不对？南辕北辙，他清楚知道犹大会卖他，不但知道犹大会卖他，他知道是当牧人被击打的时候，就是他自己要上十字架，羊群都分散了，所有的门徒都要离他而去，彼得会三次不认他，所以你看没有，他不是这么选的，是不是？他也不是选有钱有能力的，如果是那样子，他不应该拣选税吏马太。马太可能有点钱，对不对？可能有点钱，但是他那个钱是不正当的渠道来的，被其他的人所不齿，他如果用他的钱的话，别人都会指指点点他，对不对？所以他拣选的这些也都是没有受过什么特别高深教育的人。所以我们就知道神拣选人跟人拣选人的标准不一样。我们看了圣经旧约，我们就知道神拣选人是干什么，看人的内心，他看内心到底看什么。如果他只是看我们内心里头有良知有好东西，那跟前面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你现在想想是不是啊？所以他真正拣选人到底要拣选什么，他其实如果我们去看约翰福音在十七章耶稣为他的门徒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在看什么呀？他在拣选那些内心可以接受他话语的人，是不是啊？他说他给父神祷告，我从你这里领受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怎么样了，领受了。这个就是荣耀了耶稣基督，这个就是他们过后生命可以改变，这就是让西门可以成为彼得的这个关键因素。所以神今天拣选我们，在我们当中也好，在这个世界上也好，拣选人跟随他，他就是拣选一个人内心里有可能容纳下神的话的人。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重要啊？就是因为过后神让他的门徒所做的事情不是人自己可以做得到的。他如果拣选的是让像我们一般人，为什么要拣选有能力的人来跟随我们支持我们？为什么要拣选有钱的？无非是想用他的东西他的能力。但是神呢，他不是要用你我的东西，他不但要不要用你我的东西，他说神说他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他就不要用这个东西。所以今天你在这上面可以说越强其实没有关系，天然的人强没有关系，但是呢，如果你依靠这个强，你内心对上帝的话对他的救恩对他的灵的需要程度就比较低，是不是？因为你有一个可靠的嘛。所以上帝他所拣选的就是内心里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行，就算你在世界上有一些成就，但是呢，你内心深处里头还是觉着这些东西满足不了我的心，满足不了我的生命，我真正想要的是另外一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对不对？他拣选的是这样子的人，所以呢，这样的人内心对上帝的话有容量。那为什么他要拣选这样的人？我们再来看一些例子啊，这个就在路加福音就是12-13节，路加福音是按着顺序所记的，所以我们稍微往前看一下，路加福音6章6-7节，他在这里讲，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把柄去告他。我们去看耶稣的话，他拣选这些使门徒其中的人成为使徒，要他们跟他自己同在，又要差他们出去传道。那他所要传的道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那个道，就是他们内心可以领受的那个话语，对不对？ 所以呢，你看耶稣基督他自己在传他的那一个信息的时候，碰着了什么样的情况？他虽然行很多异能，传道、医病、赶鬼，都是做这些，其实是百姓非常欢迎的人，但是呢，他却成为当时的那些宗教领袖，的人的那些眼中钉、肉中刺，因为他不但他所做的事情是那些人做不到的，而且呢，他所倡导的这一套刚好跟原来的那些东西是相反的，是谴责了那些人的行为，所以呢，那些人就找着机会要来陷害他。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一般人如果知道别人要害你的意念，你自然就躲着了，对不对？我就不去跟别人去对抗，但是呢，他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那人就起来站着。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你知道我们人啊，有的时候都有一些阴暗的心理，这些人这个就是阴暗的心理啊，就是阴暗的心理呢，就意思说不能被曝光的，他偷偷的想呢也还行，对不对？但是一旦被别人曝光出来，那是很丢人的，因为明明白白自己的良心也好，别人都可以看出来你这个想法是错的，对吧？所以耶稣这一句话就把他们的这个东西曝光了。他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他们这是一帮宗教的人士，对不对？但是呢，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这是不是太明显了？不需要回答，对不对？每个人的良知都知道。他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啊，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其他的福音书有记载，当他这样问的时候，那些人就是不肯回答。所以耶稣非常生气，他们这个心这么刚硬啊，他就做了这个神迹，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样处置耶稣。你现在想想，当主耶稣呼召人来领受他的话语，一方面我们今天知道领受神的话，道就是神，就是领受上帝在我们里面，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一切的恩典、祝福、一切的能力、生命，就是从这样子来的，从这样子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对不对？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所领受的这一位道，他是什么样子的道？他只要活在一个地方，他就显出其他的那些人的阴暗来，对不对？显出其他人的那些不行来，那一个道本身就是不被世界所容的。所以如果要接受这个道的同时，是不是也就意味着与世界为敌啊？这是圣经里所清楚讲的，与世俗为友的，所谓与世俗就是与世界，与不幸的这个世界，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但是我们现在内心里头的思想，是不是多少思想都是从世界上而来的，不是从神的话来的，对吧？我们从小到大所接受的那些思想，是不是都是从世界来的？所以我们所说的领受耶稣基督他的道，领受他的生命，不单是要把我们内心里头那些不属神的思想被赶逐出去，而且当我们接受了这样子思想之后，当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的时候，一定会造成，就是说一定会跟周围的人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如果没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啊，那说明我们真的没有把他的生命彰显出来。如果真有一个先，就是你这条路是，你是越走越往下走，你就会发现跟这个区别，世界的区别会越来越大。而这个区别啊，不但会影响到，可能就说，你比如说简单一点讲，你在你的工作学习当中，有些事情你就知道是可以，别人可能觉得这些事情都可以做的，但你就不能去做了。对吧？你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区别了，对不对？这是一个区别。不但如此，就是在一个宗教的一个环境里头，宗教的环境里，就算在教会里头，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区别。因为今天你是要从上帝这里单独领受，从他那里来的生命，靠着这个生活呢，还是说我靠着人天然的这个生命力，我来在教会里做一些事情，把这个当作荣耀上帝服侍他，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冲突。所以既然在这条路上越走下去，可以说冲突越大的话，你想一想，主耶稣来拣选人， 他所看重的就是那些内心里可以容纳他话语的人，这个至关重要不？这是不是至关重要？因为只有领受他的话，我们领受了他的生命，他的能力，就是他的话语里头所赋予我们的信心也好，生命能力也好，然后才有能力可以去做这样子的见证，然后才可以在这各样子的困难和抵挡当中能够人就站立得住，是不是？所以呢，如果一个人一开始就没有走，就是没有一个舍己的心，没有一个愿意放弃自我的这样的心来跟随他，就知道越往后面是走不下去的。这就是主耶稣所讲的那个比喻，他说这个搭房子啊，你先要坐下来计算一下代价，不要到时候建了一半又建不起来被人笑话。因为这一个，你只有把自我舍弃，你每往前走啊，可以说这个挑战会越来越大，挑战会越来越大。但是呢，我觉得一个人只要真心跟随主，从来不会被这些挑战所吓着。为什么？因为圣经里有讲，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当我们跟着他走的时候，前面有更大的挑战，但是里面神更伟大的那个生命就表现出来。所以使徒保罗有讲到，他说你们既靠着耶稣基督，就是受这样的患难越多，你这样子的安慰也多，也更多。就是这两个是一致的，这两个是一致的。所以对我们真正跟随主的人来讲啊，这一生啊，可以说是充满了挑战，充满了冒险，充满了得胜，充满了兴奋。它其实真的不是一个很那个 boring 的一个 life 啊，真的就是真的不是一个很 boring 的 life 啊。我这一辈子，上学，这个对吧？小学、中学、大学，然后出国对吧？博士。然后博士后找不到工作，然后好不容易找到工作，然后换工作，对不对？然后有家庭，然后怎么样？有一天退休就完了，对不对？其实啊，真的没有太大的意义的。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头，是他要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进行一次又一次的突破。这个突破啊，我就说，在我个人所经历的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在没有突破之前，你可能有一段时间甚至痛苦万分，因为看到前面的挑战实在太大，自己是，就用保罗的话说，断定自己是要死的，就断定自己过不去了，这一次过不去了。但是呢，发现神就带领我们过去了，他一次一次这样子的突破我们啊。好，我们来再看下一个他的经历，经历神迹这件事情呢，是他做了使徒之后。这些事情都很重要啊！就你去看到每一个门徒，他对主耶稣的一次一次更深的经历，经历更大的神迹，都是跟着耶稣基督一直走下去所经历的。所以不可能我没有真正跟随他，我却有越来越深的经历到越来越大的神迹，对吧？我们人都希望能够经历到上帝大的神迹、大的更新，但是如果没有跟随他，就不可能。我们来看这个神迹啊，在马太福音第14章。20节开始，这个是耶稣基督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人之后的事情。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啊。当然有的人看到这样子的圣经就觉得说，圣经里这样子描写就觉得说，哎呀，这不可能，怎么5饼2鱼可以喂饱那么多人？当然这个对这样子的事情有怀疑的，也不仅仅是非基督徒。以前的有一段时间啊，那个教会，这是我在其他地方看，就是比较早期的一些基督徒写的，就他们就说其他的教会，有些教会在讲这些，哎呀，那5饼2鱼啊，那个饼实际上是那个饼啊，那个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所以呢可以喂饱5000人。但他们忘了，那个5饼2鱼是那个一个小孩子的午餐，那两条鱼也不是两条大金鱼，那里那个小孩子就拖着那两条大金鱼跟着他到处行走啊。其实呢，这里头唯一一件事情就是说，到底有没有上帝嘛？到底耶稣是不是神嘛？如果有上帝，他用自己的话创造诸天，创造世界上的万有， 他成为一个人，他今天用五饼二鱼啊喂饱五千人，其实这都是小菜一碟了，对不对？所以背后的问题不是说这个可能不可能，是有没有一位上帝，有没有圣经里所描述这么一位上帝啊。总之来讲，就是他们所行的这样一个神迹啊。然后散了众人以后，耶稣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是船在海中，他不是让门徒先到对岸去吗？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这耶稣基督所行的一个神迹啊，他在水上行走，这当然来讲 physically 就是在自然的来讲这是不可能的，耶稣基督他在这里是超越这个自然律的。然后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你看没有，彼得在这里是非常独特的哦，不知道他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突发奇想啊。其他的门徒都是比较规矩的，就在这个知道是主当然很高兴了，对不对？但彼得呢在这里就冒出一句来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这就是他的一个要求，对不对？他如果不要这样这个要求，他也不需要，他就是他也不会经历这么一个神迹，也不知道为什么，对吧？说不定真是圣灵感动啊，真的，如果不是圣灵感动，我们今天就不能讲这一个了，也不能看这个神迹了，对不对？可能真是圣灵感动。然后呢耶稣说你来吧。我们来仔细来想一想这个神迹啊。他们首先看见什么？首先看见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如果他没有看见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彼得怎么样都不可能想出这么一件事情来，是不是？这个对我们提醒是什么？对我们提醒就是说，所有的神迹啊，都不是人在基督以外单独去行的，所有的或者单独去经历的，所有的神迹都是首先看到神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样子，而神的心意呢，让耶稣基督是在所有的弟兄当中做长子，他所做的事情，信他的人也要做。只有明白这一件事情，而且眼光要注意在这件事情上，才可能谈到后面的，对不对？才可能谈到后面的。所以呢，这对我们有一个，你如果回去你仔细想一想啊，这对我们祷告，你如果在这上面有一些已经有一些经历，你就知道说，如果在你祷告的过程当中，你能够首先注意到耶稣基督怎么样，他已经先做成了，然后你现在祷告才可能有信心，是不是？但有的时候我们会把耶稣基督忘掉，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试图努力相信我所祷告的事情一定会成就，这个不叫信心的，这个是人自己出于意志力的一个信心。你首先要看到耶稣基督他怎么样了，对不对？看到神在耶稣基督里先做成的。然后呢耶稣说你来吧。如果只看到耶稣基督他在水面上行走，没有耶稣基督这一句话，他也不能够这样子做的。所以对我们来讲呢，对我们来讲，神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做成了一切，刚才说没有跟我们商量，你我生命当中的一切的问题，那个答案神在耶稣基督里头已经具备了，没有跟你我商量。但是呢，如果把这个答案真的要经历得到，需要干什么？需要我们领受上帝的话，是不是？需要领受上帝的话，两个缺一不可。首先要耶稣基督做成，然后有他这个话，是不是？在我们内心里，这个就叫做信心啊，信道是从听到来的 ，faith comes by hearing, hearing by the word of God。神的话进入我们内心的时候，就产生这样一个超然信心。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你看没有？他要到耶稣那里去，他不是自己去散步去啊，朝着耶稣那里去走。然后他从船上下去，你要知道彼得的这一个举动啊。不知道他当时是不是很有意识的在这么样在做，还是有点处于闷油状态啊？但是呢，你仔细想一想，这对一个人从来没有见过人在水面上走， 常常在水就是在湖上打鱼的一个人，你不需要去打鱼，你也知道上到水面上你马上就沉，而且在这种风浪的情况下你可能是丧命的。就意思说别人想救你，他想把船划到你那里，是不是不是那么容易啊？如果风平浪静划过去把你拉上来，或者人家跳下去，对不对？但是在这种风浪很大的情况下，别人想来救你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是不是要把自己的命搭上去啊？所以你就想啊，真正的信心啊，真正的信心对天然人是一个挑战。天然人都喜欢在安全感里头生活，我们什么时候安全感受到一点威胁了，我们就害怕了，对不对？如果安全感被受到很大的威胁，我们人的对自我的情况的描述叫做什么？ Out of control， 对不对？ Out of control， 这个就是我们最害怕最紧张的时候。但是在信心，真正的信心之下，人确实要从原来的那个天然的那个安全，想在安全感里头的那种情况下出来。所以这就意味着冒险了，对不对？这就意味着冒险。所以你想一想，作为彼得来讲，他能够做到这一步，能够从船上下去，这是不是意味着他过去跟随主，这其实内心里头有相当多的一些改变了？对主的那个信任度是不是今天可以到一个地步，他可以把命交在主耶稣这一句话上面，是不是？这真的是信心，这真的是信。但这个信心它不是凭空可以出来的，它是一个人跟随主，然后认识主，渐渐建立起来的一个信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东西，在听到当中你是不能够达到的。听到可以告诉，可以让神的话进到心里来，但是呢，我们却需要带着神的话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来跟随主，然后在环境当中来学习，来保守神的话，这样子才能够一步一步在生命上成长嘛。所以他就从船上下去了，其他的门徒没有一个敢这样子的，对不对？没有一个敢这样的。但是呢，他说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你看没有，将要沉下去， beginning to sink， 对吧？我想一般人如果试一试从船上走下去，扑通一声，是不是就下去了？他在这里原来是在超自然的一个律里头，这个是神的，对吧？神的这个律，超自然的律当中运行。他这个时候，他如果看的是耶稣基督的话，他就在那个律当中，因为他可以说是在他的认知当中，虽然风很大，虽然脚底下不是路是水，但是他看到的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而且这个神的儿子是人的形象，就站在前面，就站在水上，对不对？所以在他的内心当中，他就可以来相信，我可以做这件事情，是因着神的儿子，是不是？但是呢，当他注意力被从主耶稣这里转移到风浪上，这个风浪呢，不就这个转移是非常正常的，对我们天然的人是正常的。天然的人呢，一定是看环境，一定是看环境。如果环境好，我们内心里就比较平安；环境不好，内心就不平安。所以天然的人的想法，如果我想希望得到上帝的帮助，我的想法是什么？上帝把环境全部都改变，风平浪静，对不对？一切的问题都解决，这样我就比较安心。但这不是神的方法，这不是神的方法。神的方法是在风浪当中让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胜过风浪的那一位，对不对？他就站在风浪之上。所以是神的方法是让我们，他在不改变环境的情况下，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胜过世界，是吧？这是上帝的方法。但是呢，我们会看环境，天然的人所有人都会看环境。这个环境所起的作用啊，它只是，就或者说它只是把我们的视线从耶稣基督身上拉开。一拉开呢，原来因着耶稣基督而有的这个超自然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渐渐就失去果效。那个能力还在，但是因着我不光是肉体的眼睛， 心灵的眼睛开始注重这个环境的时候，你是不是就等于内心里头没有从耶稣基督这里领受他那一个超自然的生命能力，所以就开始下沉了。但他说 beginning to think， 这是好消息。为什么？他告诉我们说，其实当我们去跟随主的时候啊，他的那个进到我们生命里头来，他就会起这个作用。如果我们视线离开他，就会影响，对吧？但是它不会一下子就扑通掉下去，对吧？就掉在水里头。因为那个东西，我们的内心领受什么东西啊，都是有一个缓冲的阶段的。你原来内心处于什么状态，你就在接受什么样子的。如果内心里头关注上帝，接受从他这里来的生命能力，然后你现在转移了，这个内心的状态要过了一段时间才能够调整过来的，对不对？所以要跌下去呢，是慢慢跌下去的。这样子就给我们多一点时间可以悔改嘛，对不对？多一点时间可以回来。当然呢，这同时对我们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我的心没有对准上帝，我一直在看环境，一直在看自我，这个要转过来哦，那是要花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为原来的那个东西它就一直起着作用，直到这个新的东西不断的进来，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就可以感受到真的这种不一样的果效。所以这是他所经历到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呢，当然这个好在说，当你要掉下去的时候啊，还有一件事情可以做的，主啊，救我。这个时候也不多说了，对不对？也不多说了，来不及了，主啊，救我。这个事情啊，这个祷告其实对我们基督徒今天都很管用的。你不一定要照这个原话这么说啊，但是事实上就是什么，如果你真走过这个恩典信心这个道路，你真的曾经在这个信心当中比较短暂的生活过一段时间，觉着哇，那里头真的是那样子的生命，真的是奇妙。然后后来当你从那当中失落的时候，失落就好像他一样的，无非就是去看环境，无非就是看自己，对不对？开始失落的时候，我们人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所以当我们失落下来的时候，我们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想，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那应该怎么样想。其实你只要失落下来，你会发现啊，你用这种头脑思考的方法只会让你在失落的情况下待得更久。最好的方法就是谦卑的到神面前来说，主啊，救我，帮助我能够重新回来。因为当我们今天说信心，走在这个信心或者活在信心里的时候啊，我们如果不熟悉圣经里在讲什么，我们一定理解的是说啊，我处于比较有信心的一个状态。但这个就又是我们前面所说，这是出于人的那个信心。出于人的信心，你再大的信心，你今天说我相信，我到水面上我就不会掉下去，还是会掉下去。这是一个超自然的信，只有超自然的信心才能带出超自然的果效来。那个信心不是我头脑可以分析明白的，而是圣灵把神的话启示在我里面，让我的内心处于这样一个状态，以至于可以让生命圣灵的律在我身上彰显出来。所以今天要回去的话，只有求神来帮助我们。而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疑惑呢？所以疑惑是什么？疑惑就是说，你看啊，这个用的 doubt， 另外有的地方用的 waver 啊，就是在两者当中来摇摆，对不对？怀疑也是这样，信与不信之间两者摇摆。所以从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话，我们就可以明白说，在神的眼中什么叫做信心。你专心看着耶稣基督，看他所做的，因着他可以做你才可能做，而因着神的那个话说过来，那个话在你内心里头赋予你力量，这种状态，单单的看耶稣基督，单单的相信神的话，这叫做信心。但是当我们去看环境的时候，圣经上定义为什么？不信。但是你知道我们人却不是这样想的，当我看到环境都很好的时候，我就大有信心，是不是？ 环境不好的时候就没有信心，是不是？你看没有，人的信心就是根据环境来，被环境所影响，根据环境来反应。在主耶稣他这里说，这个叫做不信，不信是经历不到神迹的。在两者当中，怀疑都会，你的经历都会受到影响，是不是啊？就是你内心里确实有相信神的话，确实有启示看到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但是你又去看环境的时候，这个被称为怀疑或者摇摆不定，这个就会影响到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头的经历，影响到我们所谓的信心的生活啊。他们上了船，分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这就是他在这里所经历的一件事情。我们相信啊，彼得在这一个经历当中，他对主有了一个更深的认识。他不但对主有了一个更深的认识，我想在他多年以后，真的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之后，他如果再回想原来他这一个跟主的经历，那个到底在告诉他什么？到底在告诉他什么？怎么可能彼得居然在水面上行走，就是西门怎么可能在水面上行走，对不对？他回头再来想想，这个神迹主耶稣到底要教导他什么，是不是就是教导我们刚才所读的这句话呀？原来他之所以可以在水上行走，原来整个救恩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主耶稣基督这个超然的生命，通过救恩，通过福音赋予他彼得，以至于他里头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果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那是不是基督可以做的事情我们才可能做？如果不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怎么可能去做基督所做的事情？所以做基督徒啊，不是拿耶稣基督去做一个榜样，然后我作为一个人来跟他学习。如果是这个观念，这叫做宗教的观念。世界上其他的宗教都是如此，让你去跟着他的一个榜样去学习，把你从一个不好的光景渐渐变成他那个光景，对不对？这跟我们以前小时候学到的学雷锋做好事没有本质的区别，是不是啊？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呢，圣经里所讲的不是我们学习像耶稣基督，乃是神借着福音，借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是不是？这一个是他所真正在这个神迹当中应该学习到的。他之所以能够在水面上行走，是因为耶稣基督活在他里面，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刚才所谈到的所有在信心当中所那些功课，是不是就适合于我们今天在这条本乎恩经的信的这条道路上来走的时候？你要想知道什么叫做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什么叫做过一个超然的生活，什么叫做过一个被神的能力所充满的生活，是不是就是好像刚才神迹所经历的？我们今天不需要在水面上行走，一般情况下至少，对不对？当然今天有船有什么飞机，对不对？这我们不需要，一般的情况下不需要这样子的经历，这样子的神迹。但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只要活在这个世上，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来带领我们，而且不是说带领我们来跟我们一起，甚至让我们在他里面来经历这一个人生是怎么一回事。这一个是不是就好像在水面上行走？那是不是要活出这样子的生活来讲，就好像前面所说的，我们首先要跟随耶稣基督，当他呼召的时候我们要跟随他，然后逐渐逐渐的愿意把旧的那一切东西全部都放下。我的学习不再是为自己的目的来学习，我的工作不再是为自我的目的来工作，然后来经历他来教导我们，来经历这样子的神迹。当我们那个预备好的时候，当主说出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愿意从原来的那种安全的光景，其实也不安全了，对不对？你想在那种大雨之下，如果时间再长，如果他们都很惊慌，那很有可能那就要下沉的，对不对？所以呢也不安全。但是呢，是不是我的意思说，当神来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愿意放弃原来天然的人的那一种安全感，来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上，来跟随他走过去？如果你我的人生当中啊， 一次又一次这样子的经历之后，你一定对这个神你会有更大的一个认识，然后里面的那个信心就会更加被激发出来。我自己以前在这一类的事情经历当中啊，我每一次过后之后，我就说我的经历都是说这样子的，就在当中呢，有的时候很困难的说，我如果有选择，我在之前如果真有选择，我绝对不走这条路，就说就是这一段，我不是说不认识不再跟随主，就是说人生当中有一段可能很难很难很难，然后在中间呢，你天然人的所有的才智所有的能力都解决不了那个问题，好像情况还在向越来越糟的，就是环境好像在越来越糟的那个方向发展，然后在那种情况下祷告，当然指望上帝干什么，解决问题嘛，但是不但不解决，如果环境问题更加严重的时候，是不是那个时候你就有点丧胆了？所以在那种情况，我就说下一次打死我也不要走这条道路了。但是过后呢，每一次走完之后，我说哎呀，下一次我要选择我还是要走这条道路。为什么？因为当你走出来的时候，你发现经过这一次神迹，你里面生命发生了变化。你现在想一想，当彼得跟随耶稣走这么一次之后，下一次对耶稣基督这个人是不是有一个内心里头这个认识、依靠、信靠，对不对？放心程度是不是都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一旦当你经历到那些改变之后，你一定会说下一次我还是要走这条道路。而且在这当中等着走出来之后，我就发现哎呀，真的人真的是没出息啊，对不对？人的其实跟随上帝呢跟过山车那个区别也不大，就是说那个东西真的是很惊心动魄，但是你上过山车的时候，就像我记得我以前在公司工作的时候，第一次去参加那个就公司有一天把整个那边那个叫做什么King's Island， 在 Cincinnati， King's Island 整个也包下来，就包了一天让Procter & Gamble 的那个工作人员去玩。我第一次去说，我这一次要把所有的都玩一遍，以前没有那么玩过嘛，所以就有点心里惴惴不安的。但是上去的时候，我一想，横下一条心来，反正人家这个设计的肯定不会掉下去了，对不对？所以呢，其实过了也就好了，所以我并不还也没有什么特别害怕的。所以我就说，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啊，你如果真心跟随主，你过后真的会有这种，你回头再看，等你出来之后再看当时的经历，你就说哎呀，真的用我的话描写叫做惊心动魄却有惊无险，一点问题都没有出，但是中间呢它就在挑战我们的那种安全感，挑战我们人想要控制环境的那种就是内心的那种愿望。好，我们再往下看啊，这个比较短。接下来呢，就是这是在他们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耶稣他有让这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被差传道，在马太福音10:1-2这里说，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十二个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叫彼得。你看没有？还是把西门放在第一个，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腓力和巴德罗买、多马和税利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分瑞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你看没有？加略人犹大其实在中间啊并没有干什么好事啊，就在跟随耶稣过程当中常常偷取他们当中的钱，但是呢主把这个权柄其实也给他了，对吧？神的恩召和拣选是没有后悔的，最终我们人脱离上帝的恩典全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上帝并没有收回什么东西。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因为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死里复活，还没有成就救恩，所以这个时候他可以说是在应验旧约神对以色列的这些一些的这个应许，对不对？他把这个福音是先给以色列的百姓， 然后随走随传说天国进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分的捷径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我们在这里可以再次看到门徒之所以可以做耶稣基督所以应该说门徒之所以可以做这些事情无非就是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啊无非就是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权柄是怎么回事权柄就是把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权柄他赐给他分赐给属他的那些人所以耶稣基督有什么样的权柄他就分赐给属他的那些人而且呢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一件事情他说天国近了然后就做这些事情那意味着什么就是说天国近了人能不能看得见主耶稣说天国是看不见的人不能用眼睛看见说天国在这里或者在哪里他说天国在你们里面对不对啊神的国在你们里面所以天国是人的眼睛看不见的但既然眼睛看不见的天国你怎么样给别人说天国近了呢他说你就用这些事情来证明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就告诉你天国近了所以呢因着天国近了因为神掌权的地方撒旦邪灵疾病是不可能在那里头的咒诅是不可能在那里的所以因着天国近了他们就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在这神迹啊神迹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在这里头圣经里头在希伯来书里头也讲到神用神迹奇事圣灵的恩赐和百般的异能见证他们的道是不是是见证神的道所以呢这就告诉我们虽然天国眼睛看不见但这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它可以在物质的世界带来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的影响对不对他让他们这样做另外他说你看没有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所以他们跟着耶因着他们跟随耶稣因着主耶稣的名字以马内利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就已经得着了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是不是 freely ye have received 他们已经得着了这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同样的道理神把我们放在耶稣基督里没有跟我们商量过是不是啊所以他已经赐给我们但关键在于我们不明白福音之前我们不知道这么一件事情我们如果你不知道你有一个我对重生的基督徒来讲啊，就没有重生的基督徒只有当你真正啊没有重生的基督徒没有重生的人虽然神在耶稣基督里头也为你预备了一份也没有跟你商量过但只有当你接受神的福音接受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一个才进入你的生命对不对才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所以对于重生的基督徒来讲已经进来了已经赐给我们了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不明白你看的还是你天然的这个自我在你过往的经历当中没有这样子超自然的生命力啊从来没有表现出来我小时候考试真有没考好过对不对如果当你想起这些事情我的体育很差对不对当你想到说我唱歌唱特难听对不对当你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些事情都告诉你什么他都在告诉你在耶稣基督以外的那个生命是怎么回事但是当你重生的时候如果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生命怎么一回事圣经才能告诉我们是不是啊当你就想一想如果你们家房子底下有个很大的宝藏你不知道有那么一个宝藏你是不是可能活在贫穷当中啊对不对因为你不知道嘛你不知道就不会去用它所以呢只有知道了以后才可能用但是不是说你知道的那一刻才突然埋到那底下的老早就埋在那里了这个道理就在这个地方对吧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他说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这无非是让他们今天可以说啊，这叫背水一战对不对把你可以依靠的那些其他的东西全部都除去 所以你今天你就是要硬着头皮，你就要去传这个道。如果有的人这里的人都拒绝你啊，你当然可以剁下你的尘土来，但是也要饿肚子的，对不对？所以真的要去来，就是把你的后路断掉，往前来走，来依靠他里面所领受的这个权柄和神的道。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进他家去要请他的安。他说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这个地方啊，你若去看中文的话，你一定得出一个结论，说平安在上帝那里，所以你今天求呢，上帝就给他，对不对？但是呢他不配得，又回到你们，人归你们。哎，这好像就到我们这儿来了，但是你的感觉是在上帝那里，是不是？但你看没有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的钦定本， And if the house be worthy, let your peace come upon it, 对吧？ But if it be not worthy, let your peace return to you. 你看没有，这个平安在哪里？平安在门徒那里。他们怎么在他们身上？主耶稣前面说了，白白的得来要白白的舍去。原来今天上帝要帮助任何的还没有领受这个恩典的人，他不是直接从他那里降下东西来，他是通过耶稣基督的肢体，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这个平安就在我们这里，这个能力就在我们这里，这不是我们自己做成的，是不是？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做成的。当我重生的时候，神就赐给我们了。但是如果你我不知道，作为基督徒不知道，就好像刚才那个地底下的这个宝藏，它已经被上帝放在那里，但是呢我们却把它埋在地里，我们不知道，可以是无知，也可以是说我今天虽然听了道，但是我却不去行道。就意思说，我虽然知道有这么一个宝藏，但我从来不真正去用它，是不是啊？这是不是主耶稣所讲的那一个把银子埋在地里不去用的人？所以今天世界上如果有问题啊，说到底，从神的那个角度来看，问题出在哪？问题出在基督徒，问题出在教会，因为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但是我们却不认识我们里头所有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是怎么样一个胜过一切困难的那个生命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把这个东西带给有需要的人，对吧？所以神把这个责任是放在基督徒身上。当然这不是基督徒靠自己的，这一定听明白啊，这不是靠自己的，这是因着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做成，而又因着我们开始认识到神的话告诉我们里面有什么样的生命，然后产生出来的信心，在信心当中释放出来的平安，信心当中释放出来的能力。好，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要再次谢谢你，你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预备的啊，真的是何等奇妙的救恩，你给我们的恩召是何等的指望，你所赐给圣徒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你向我们这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你照着耶稣基督让他从死里复活的这一个能力，今天你已经赐给我们，是吧？但是这个能力实在不是人凭自己的头脑可以去认知或者可以去相信的，我们需要主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进入耶稣基督的真理。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